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来自加州注册会计师赵敏。那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金娜曾经访问过 CPA 赵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他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2021年报税的一些注意的事项。赵敏会计师你好。
你好金娜，谢谢你的邀请。
那首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赵敏会计师他的工作的一些经历啊，他是加州注册会计师，同时也是加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而且呢，他从2005年开始呢，就一直从事会计事务所方面的工作，像税务啊、财务以及相关的咨询方面的工作呢，赵敏都非常富有经验。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赵敏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2021年报税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那首先也就请赵敏会计师提纲挈领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马上进入这个报税季啊，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在2021年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事项呢？
听众朋友好，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稍微来聊一聊啊，这个报税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4月15号大家都知道是报税的这个截止的日期，如果没有就是再去延伸这个报税日期的话，我们就需要在4月15号提交这个税表。那么在提交之前，我们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说2021年税法方面和2020年相比有些什么变化，那么大家在申报的时候就是可以具体的去再仔细的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报对，有没有一些可以省税的地方注意到了，这样可以在4月15号之前把这个税表的话完成的比较准确，而且把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 benefit 都拿到。那我们下面就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就是讲的非常的具体，或者是都涉及到，那么我们提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和大家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刚刚赵敏会计师也提到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不可能手把手的来教听众朋友如何来报税，如何来省税。其实提到报税，更多的民众是关心如何来省税，对不对？那请教一下赵敏会计师啊，您给我们大概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常常提到这个省税，其实省税通常会从哪几个方面呢？
省税这个呢，从大的角度来说哈，基本上我们是需要在就是比如说现在是申报的是2021年的税表，那么我们需要在2020年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计划，这样就能够帮助大家在申报2021年税表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有一些方面可以考虑到，那么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把这个税给它省下来。但是现在因为2021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只是一个申报税表，待会儿下面我会提到几件事情，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报税之前去做，还是可以就是取到这个省税的目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在2021年，那么更多的我们可能就是说要看一下自己的申报是不是合法合规啊，然后的话把这个报税的工作做好。下面我就是大概提几点哈，省税的方面，一个是你基本上是希望把自己的 income 要降低一点，然后的话把自己能够 deduct 的这个 loss 能够增加一点，这样你的 taxable income 就会相应的减少。另外的话就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有一些 tax credit 可以去 claim，然后通过这样去 claim tax credit 的话，你降低你的这个 tax liability。 大的方向是这样的，那么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哪一些在税法方面的规定和自己的这个报税的情况相结合起来，能够实现这个就是合理的有效的去省税的这么一个目的。
没错，其实合法省税这是非常宽泛的一个大的概念哈。但是呢，不管是从哪几个方面，最终也就是说税款的减免啊，还有税额的减免，像刚刚赵敏会计师已经提到，基本上就是说从这两方面可以合法的最大程度的为自己在报税方面的一个省税哈。那其中赵敏会计师也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我们现在2021年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如何在报税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哪一些的注意事项，所以借着这个节目的时间呢，提纲挈领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
好的，第一呢，我首先想提到的是，就是在202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这个 charge tax credit。那么这个的 credit 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就是从2000美金在2020年变成了3000美金在2021年。然后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小于6岁的话，那么这个 credit 是上升到了3600美金。所以这个增加还是比较就是 material 的，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就是说 qualify 这个就是child tax credit。 而且的话，这个 credit 在2021年它是 refundable 的，这个在2020年的话，就是说你可以 claim 这个 credit， 但是你的最大的可以refundable 的 credit 只是1400美金，就是一个小孩的话。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的这个 AGI 是少于150K， 也就是15万，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两岁，一个是四岁。那如果是在2020年的话，他就可以就是claim 就是4000块钱的 credit， 就两个小孩乘以2000。但是呢，如果说他最后的 tax liability 是超过2800块钱的话，他实际上能拿到的 refund 只有2800，因为他 refundable 的 credit 只有2800，那么剩下的就是 not refundable 的，你其实是可以有 credit 但是也没有用了，因为你拿不回来这个钱。但是在2021年的话，如果是同样的 situation，那么这个 credit 就变成了7200块钱，因为是3600块钱一个小孩乘以2的话就是7200块钱，而且这个整个的数字都是就是整个的这个 credit 都是可以refundable 的。即使比如说你的税tax liability 在2021年是1000块钱，那么你的7200减掉1000块钱你交出去之后剩下的6200块钱都是可以 refundable 的。
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抵税主要是从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这个税项。
对，就是主要是你要有小的这个小孩。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 credit 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的话当你的 AGI 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是 marrying jointly， 你的 AGI 超过了400K， 也就是40万的情况下面，那么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 benefit， 或者是说有一些部分就要 phase out， 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去根据自己的税表具体去看。因为湾区的话大部分听众收入都比较高，所以的话就是说这是 case by case 的，大家要去看，但是是值得去仔细的看一下自己是不是 qualify， 然后即使你没有拿到全部的 credit， 也可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 credit， 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提醒，就是大家在报税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说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讲，基本上好像这方面都能够用得到。那除此之外还有哪方面的一些提醒呢？
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 dependent care， 就是说因为双职工家庭都要把小朋友送到，就是像 summer 的话送到一些 school 去，对吧？那就是有一些费用的产生，那么这些费用的话它实际上也是有 credit 可以去 claim 的。那这个其实在2021年也是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就变成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数字要比较低一点，但是在2021年的话，它实际上如果说你有两个小孩的话，它就可以增加到就是8000美金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费用是 qualify for 这个 program 的，而且的话meet 了这个就是 deductible 的这个要求的话，你是可以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些 benefit 的另外的话，一般的话像公司会给员工一个选择，就是让他们放5000美金通常在2020年，然后的话去用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care， 因为家长不 available 要工作。那么在2020年这个金额可以放的是5000，但是在2021年的话实际上这个金额提高到了10500， 这个的话很多公司可能已经是通过通知他们的员工可以把这个钱，因为是要从每个月的 payroll 里边去减掉的，就是把它扣除掉的，所以已经有这个就是给员工有一些这个福利了，所以这个大家的话就是在报税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你收到 W2 上面显示了这个金额之后，实际上你可以去用于你的这个 dependent care 的这个考虑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在小朋友，因为大家都有子女，那么就是说在小朋友的花费上面能不能有一些渠道去就是省税。
没错，对于我们每个家庭，特别是我们湾区小朋友的教育经费，其实是蛮大的一项开支哈。赵敏会计师提醒我们，就是说家庭在报税的时候，这一部分不要被忽略掉。现在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可能对我们更有一些好处哈。那除此之外，在2021年报税的时候，还有哪方面的一些政策我们不要遗漏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收入稍微低一点的这个观众的话，他们其实在去年的年初收到了第三笔的这个政府给的这个economic impact payment， 是1400块钱一个人。那么他们收到的这笔钱呢，就是说需要在2021年报税的时候把它反映在税表上，然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就是 reconciliation， 就是看你收到的钱和你真正应该收到的钱有没有差额。但是这个政策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钱，但是你在报2021年税表上的时候发现你应该要收到1400，但是你在去年没有收到的话，实际上你可以通过申报税表的形式把它 claim 回来。但是如果说你收到了1400美金，但是你报税表的时候发现你是不应该收到这笔钱的，因为你的收入其实 actually is higher than the required 那个收入的话，它是不需要退还回去的，只是说需要告诉 IRS 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 situation， 所以这个可能在大家报税的时候是需要就是把这个 information 给到就是税局去，但是不用担心说我收到了1400美金，但是later on我发现我的这个收入实际上太高了，不应该收到这笔钱，你是不需要再退回去的，只是需要就是说去 disclose 一下就可以了。
从2020年一直到2021年，因为疫情关系，有许多低收入家庭会收到政府方面的纾困金哈。那在这一部分是如何来报税？像赵敏会计师刚刚也给我们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这一部分的民众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话，可以去询问相关的会计师哈。好，这是这一个单元的时候呢，先简单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这里。那接下来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今天我们所访问的加州注册会计师赵敏，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2021年报税的相关细节。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特约嘉宾加州注册会计师赵敏，那请他呢为我们继续带来2021年在我们报税的时候需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赵敏会计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那接下来啊，我还是简单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赵敏会计师啊。在上一个单元的时候为听众朋友介绍赵敏会计师呢，他拥有10多年的会计事务所方面的经验，不仅是在个人合伙企业以及公司税和国际税法相关税务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呢，同时呢他也在房地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还有我们湾区的这些高科技主要领域这方面呢都有着丰富的税务和财务方面的工作经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听众朋友们带来非常需要了解的这方面的资讯，就是在报税季的时候2021年我们如何来合法的 报税。那接下来就是继续有请赵敏会计师啊，沿着上个单元所提到的说，哎，在2021年报税的时候，有许多一些加州的税法还有联邦的税法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外，还有哪方面需要补充的呢？
就是还有几点我大概再跟大家过一下。一个的话就是慈善的捐助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这个的话就是说2020年大家税法已经是允许的话，即使你没有 itemized deduction， 你也可以 claim 一部分的这个 charitable deduction 在你的这个你的税表里边作为抵扣。因为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没有很多 itemized deduction， 就只能是用 standard deduction 来作为这个税收的减免。那么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的话，在2021年的话，它是可以在你的税表里边，如果你做了这个慈善捐赠的话，有600块钱是可以，如果你 married friend jointly 的这个 status 是可以进行抵扣的。 OK， 这个是个税。如果你有公司，然后公司进行了一些捐助的话，就是公司的 net income 的 10%， 但是现在把这个 10% 的 limitation 改到了 25%。 那么从个人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以前的话，有的人他做慈善捐赠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他会受到 AGI 的这个 limitation， 也就是说你真正能抵扣的只能是 60% 你的这个 AGI 这个数字，但是在2021年的话，这个是变成了 100%，就是2020年也是100%。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是进行慈善捐赠的话，你的这个收益还就是这个抵扣是比较好的。IRS 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去这方面的就是捐赠，那么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他把这个 AGI 的 limitation 就调整了，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做的每一分捐赠实际上是没有受到限制了，你都可以去抵扣你的 taxable income，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真的是不错，捐赠现金可以100%的进行申报减税哈。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就是可能有些公司因为 COVID-19 它会产生了一些 loss 在2020年，那么现在在2021年的话，这些 loss 的话你可以去抵扣你2021年的这个taxable income， 但是的话它就要 limited 到80%的taxable income， 就不能够全部抵掉了。所以的话大家在报2021年税表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以前都是 100% 的就是你的这个 loss 是可以抵扣的，但是现在的话它这个是有一个 limitation 在上面，对，所以大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避免了重复减税这一部分哈。
对，就是他可能不太希望就是把所有的 loss 都在一年当中全部用完，那么他所以就有一个 limitation 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改变。还有就是现在股市就是比较低，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loss， 那很多人就在问说，嘿，那我如果说现在把股票卖了，然后产生的这个 loss 是不是可以抵税呢？那这个回答就是说，那你产生的这个 loss 的话，它是一个 capital loss， 在 individual level 就是报税的时候，最多可以抵扣，就是用这个 capital loss 去抵offset 你的其他类型的 income 呢，只能是 limited 到$3,000每一年，但是你用不完的这部分你是可以 carry forward for future year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年的 income 是W2 income 是100,000，但是你的 loss 实际上在股市里边是150,000的 loss，这是不可能，就是你用150,000的 loss 这个 capital loss 去 offset 你的100,000的这个 wages 的，你能够 offset 在当年的话只有3,000，那么你的150,000的这个 loss 减掉3,000，剩下的这一部分就 carry 到 future year。 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考虑你是不是今年要卖掉股票，对吧，然后去 offset 你的 income。 大家有一个误区，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产生了这个 loss， 我应该去可以 offset 我的其他的 income， 因为这个 loss 是 capital loss 这个 category 的，所以的话它就不能够用于去 offset 其他类型的 income， 它有一个 limitation。 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类型的 investment， 就是 capital gain，那你的这个 loss 是可以 offset 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卖了房子你产生了 capital gain， 但是你股市上面你卖了股票你有 capital loss， 这样的情况下面是可以互抵的，它是没有限制的。
哦，太清楚了，而且这一部分来讲，对我们湾区的民众来讲是非常的切实可行。毕竟在我们湾区，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都是许多家庭投资的主要的这个方向哈。所以在报税的时候，我相信这方面也是困扰许多的民众。那更多的细节，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更多的细节是可以要咨询你自己的这个会计师，对吧？
对，你可以咨询会计师，你也可以联系我，就是说如果说你有需要这方面的咨询和帮助的话，那就可以就是联系我们，但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帮你看一下的话会比较就是准确，来帮助你的做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去卖掉你的股票，然后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卖的时机，然后根据你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资产的情况来做一个planning 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是2021年报税，可以说亡羊补牢，有那么一点点会给我们在报税这方面是做一个补充。那更多的其实是刚刚赵敏提到的 planning， 也就是说2022年我们如何要做好一个计划哈。这也是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请教赵敏，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方面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还是继续回到2021年报税哈，那还有哪方面是提醒我们在报税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来帮到我们就是2021年审税，但是还是有几个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4月15号之前，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那么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减少你的这个 tax liability， 比如说像这个 retirement plan 的这个contribution， 可能大家都听到过这个 IRA 和Roth IRA 的话，它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作为 IRA 来说，它是一个 defer 的这个 tax 的工具。那么在4月15号之前，你还是可以 make 2021年的 IRA contribution， 然后的话去减免你2021年的 taxable income。当然这个就是说在你 make contribution 的时候，它会有一些 limitation， 要看你的收入的情况，要看你的 filing status， 所以的话，但是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就是你还是有机会现在就是说去 make contribution， 然后影响到你2021年的 taxable income， 所以这些事情是你可以现在就是说还去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是那个 Roth IRA 的这个contribution， 因为湾区的话大部分人的话就是收入比较高，那么他实际上就是不能够直接去 make 一个 Roth IRA 的 contribution， 因为他被这个 income AGI 就 limited 掉了，他是不 eligible to make 这个 contribution。 但是有一个方法去 make 这个 contribution 的，就是 call backdoor Roth。 这个是怎么说呢？实际上就是你要先 make 一个 traditional 的non-deductible 的 IRA contribution， 意思就是说这一部分的 contribution 你是没有立即的这个省税的这个功能的，你是用税后的钱 after tax 的 money 去 contribute， 但是的话你 make 了之后，你可以做一个 convert， 就从 IRA 直接就 convert 到 Roth IRA，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backdoor 的方式还是进行了 Roth IRA 的这个 contribution。 为什么就是说希望大家去考虑这个 Roth IRA 的 contribution 呢？因为这个方式的这个退休计划，它的 benefit 是你现在是用税后的钱放到这个 account 里边去，但是今后当你拿出来的时候，你的本金和在这个钱上所有的 earning 都是 tax free 的，你是不需要交税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tour， 就是说能帮助大家到了退休的时候，你拿出来的钱那个时候你是 tax free， 就完全不用交税。那么 traditional IRA 呢，是你现在放进的钱你是需要交，就是可以帮你延税，意思我比如说放6000块钱到这个 traditional IRA 里边去，那么我是可以从我的 taxable income 里边把它减掉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延税的工具，就是我现在不交，可是当我退休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这笔钱就需要交税了。所以这两个工具它有不同的这个影响，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来决定哪个方式更好。然后另外的话 small business owner 他们还有一些更多的，因为IRA 和 Roth IRA 它每年放的钱都比较少，就是6000块钱for 2021年。但是的话如果你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的话，你还有其他更多的这个 retirement 的这个 plan 的考虑，像 SEP IRA 它这个就会允许你放更多的资金进去，这样你也是可以跟你的会计师work together， 然后去看一看你在4月15号前还有什么 啊方式，可以再去 reduce 一下你的这个 taxable income。
哇，赵敏会计师就是给我们就这样侃侃而谈来介绍来分享，划重点哈，说这个退休账户这个报税这一方面，我觉得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金娜一样，就觉得哇非常的繁复，可能不一定分得那么的清楚。比如说像 Roth IRA 和这个我们常常提到的 401k， 同样是退休账户的这方面的选项就有很多的不同哈。那更多的细则其实还是要询问这个会计师，因为如何来省税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可以说是万万税的这个国家是非常的重要。好，这是这一个单元的时候呢，先简单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这里。那接下来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今天我们所访问的加州注册会计师赵敏，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2021年报税的相关细节。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特约嘉宾加州注册会计师赵敏，那请他呢为我们继续带来2021年在我们报税的时候需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赵敏会计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赵敏会计师，除了以上您为听众朋友们所介绍的在报税当中需要的注意这些报税的减免项目之外呢，比如说我们旧金山湾区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就是地产方面的税务哈，那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
这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新的变化啊，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大家现在付的这个房地产税每年都很高，可是在我们抵扣这个税务的方面的话，它的这个 property tax 的话就会被 limited 到$10,000的 deduction 在 itemize 那个 schedule A 那张表上面。这个大家可能在报税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以前年都是这样子的。今年的话，一个是拜登的这个新的 propose 的这个 plan 呢，他是打算要把这个 limitation 从$10,000提高到$80,000，但是这个没有通过，所以在2021年报税的时候，他的这个 limitation 还是$10,000。可是呢，加州政府的话，他通过了一个 AB150 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帮助一部分人的话，他能够在抵扣这个income tax 州的 income tax 的方面的话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哈。我们先讲一下它是怎么样去，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法案，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就是签署的，可能的话有的人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了。那么它受益的这个taxpayer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 partnership 或者是 S corporation 的 owner。那么作为这些 owner 的话，他的 income 因为 partnership 和 S corporation 的话，它是属于 pass through entity， 也就是说这些 entity 产生的 income 它是 pass through 到个人的税表上面去的。那么但是这些 income 相对的就是要交纳联邦的税，也需要缴纳加州的税。 OK，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州税的 limitation 是$10,000，所以很多时候你缴纳的州税是没有很多 tax benefit 的，在联邦的这个抵扣的时候。那么这个法案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法案就是说，如果你是 qualified person， 那你可以就是 make 一个 election， 当然是 entity level 的 election， 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 partnership 说，我愿意 make 这个 election， 然后的话把我的这个州税交在 entity level。 那么通过加州的话是一个 9.3% 的 flat rate， 也就是说你把这 9.3% 的税州税交了，那么相应的这个交的州税是可以 deduct 你的这个联邦的 taxable income 的。这个因为 我觉得可能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会相对的会简单一点，就大家理解起来是怎么样去 work 的啊。比如说这个A 它是一个 partner， 在一个 partnership 里边，然后它的 share of net income 在这个 partnership 里边在2021年的话是$100,000。那么他 make 这个 election 就是AB150 election 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因为他的 income 是$100,000，所以他就要交 9.3% 的州税，这样的话他交9300块钱的州税从partnership 交出去，这样交了之后他实际上 flow 到他个人税表上的 federal income，就是这个从 partnership 原来的话是100,000，但是现在就变成了100,000减掉9300块钱，所以的话它 flow 到它个人税表上面的这个 income 就从100,000减少到了90,700，所以这就有一个降低，它就拿到了这个 benefit， 就是9300块钱的这个reduce 这个 taxable income。 OK， 然后呢它在交它州税的时候的话，它就是已经在联邦层面上面交到9300块钱了，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 tax credit， 当他 file 他 individual 的加州税表的时候去作为一个 payment， 就是他已经配表了，是作为一个 credit 放在他的州税的税表上面的。如果说比如说他没有其他收入，他就是这$100,000的收入，那么他的加州的税率是 9.3%， 那么他应该要交9300的这个tax， 但是在partnership level 他已经交过了，所以他可以 claim 这个 as a credit， 最后他会 end up with 就是没有州的这个tax liability 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他省到的税是什么呢？就是他9300的 deduction 在联邦层面。那么如果说他的联邦的税是 30%， 对吧，那他其实就省了9300乘以 30%， 大概2700美金的这个税，通过这个 AB150 election。 但是因为这个是出台的比较新的一个政策，而且是会影响到，就是不能是单看一个方面来，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比较简单的，所以需要就是说跟 CPA 一起要比较完整的去分析自己的 tax situation， 然后来决定说是不是 appropriate 的去 make 这个 election，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个 benefit。 而且它的受众的话主要是指的是partner 或者是 S corporation 的这个 shareholder， 他们才有这个能力去 claim 这个，就是去 make 这个 election。
没错，赵敏会计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林林种种在2021年报税的这些注意事项，其实听起来就算他已经是给我们提纲挈领简单介绍，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不是专业的人士听起来还是觉得比较难，所以呢专业的事情还是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是我觉得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所以在报税的时候呢，如果自己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就算是我们赵敏会计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么细致的这个方方面面不能遗漏的这些注意事项，可是还是需要跟您的会计师进行更多的这些沟通，更多的进行了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那更多的有关这个报税相关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我们还没有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更多，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赵敏会计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谢谢您，同时也祝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你，赵敏会计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